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让我们又能够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他。那么今天有一件事情跟弟兄姐妹报告一下，就是今天我们那个餐厅呢，中午时候我们不能够使用，因为有这个他们在这里要办这个婚礼，所以他们已经在那里面摆好了一些的摆饰啊，所以我们不能用。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个餐厅旁边的这个教室来做我们今天午餐要使用的房间啊。那么最近也看到这个天气渐渐转凉了，本来我们都需要开门让它透风一下，现在也觉得这个凉气都会逼人，所以呢也请大家要注意如果天气转凉的时候要多穿这个衣服免得这个着凉。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下个主日我们侍奉培训的讲座，我们是要讲个人传福音的这个讲座。那么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呢应该都要懂得怎么去做的一件事情而且呢，当你去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呢，你也可以享受跟别人传福音的这种喜乐。所以呢我希望你们不要老是把机会让给我，让我来享受这样的一个喜乐。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分享这样的喜乐。所以呢，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最好我们自己把这个福音来传给人。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抽空下个礼拜9:30来到这里，我们一同学习怎么样来向人传福音这件事情。那么在打开今天的经文之前，让我们先同心的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一同聚集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那位配得我们来敬拜赞美的神。主啊，真的求主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当我们在这里一同借着你的话语来敬拜你的时候，主啊，求你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主你的同在，让我们能够来领受你的话语，并且遵行你的话语。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保守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新约繁体字是93页，简体字是61页。路加福音第九章28到36节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九章28到36节，欢到我们同声来念28节，请。说了这话以后，约有8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那么在这里这一段呢，是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里面都有共同记载的一段经文。那么讲到这个主耶稣在带着他的三个门徒上山去祷告的这件事情，那么当他上山去祷告的时候呢，耶稣的面貌呢就改变了。那么就是因为登山变相这件事情呢在教会的历史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呢，不仅是在三本的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到这件事情，而且呢，我们也看见这个地方呢，到今天仍然被人所纪念。因此呢，如果你有机会到圣地去旅游的话，那么从以色列的特拉维夫这个地方前往这个加利利湖的路上呢，你就会看见有一座隆起的一个，在这个平原上有一个凸起的一个地方，一个山丘。那个山丘呢，那么就是这里所说到的这个山，就是耶稣在那里啊做这个登山变相的山，叫做塔伯山。那么就是因为这个山是主耶稣基督啊登山变相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塔伯山呢就成为各国的圣徒呢都要去造访的一个地方。那么在那个地方，为了纪念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这件事情呢，在1921年到1923年之间呢，那么就盖了一个教堂，叫做变相教堂。那么它的外观呢，是有三个半圆拱形的这个啊这样的一个设计啊。为什么三个呢？啊，分别是代表耶稣啊、摩西跟以利亚的三座盆啊。那时候彼得没有盖成啊，现在的人啊帮他们给盖了。那么墙身上呢，就有主耶稣登山变相的那个图画在上面。那么当你进入到那个主教堂里面的时候，在它的圆顶上面呢，有耶稣升天的这个图画在那里。那么在耶稣的圣光的旁边呢，那么有两个乘着云的人啊，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另外在旁边还有三个人，那么我想应该就是这三位使徒。那么在教堂的旁边呢，还有一个瞭望台，可以俯视整个加利利地区的景况，啊，因此呢，我相信到那里一游的人呢，可以借着这些的景况呢，稍微的去体会一下，当时呢，彼得在那里为什么他会对啊主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那么我自己是没有到过这个地方，但是我讲的好像我到过这个地方去一样。啊，我是从圣经里面的记载，还有一些对圣地的介绍的资料里面啊，知道这些事情的。但是当我在看这些资料的时候呢，在我的脑海里面呢，那么就浮现了这样的一幅登山变相的这个景况。那么其实这个景况呢，那么就是将来在天上敬拜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的一个景况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很羡慕他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今天虽然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许多人可能会蛮羡慕他们的哦，但是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去羡慕他们。今天当我们一同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也是在预尝天上敬拜的情况。但是当我们来敬拜的时候，可能我们不是每一次都会有这样的经历，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当有些人来敬拜的时候，可能没有真正的登上那个敬拜的山。许多时候我们可能停留在那个敬拜的山脚下，我们在那里观望，我们在那里好像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所以说虽然好像我们人是来敬拜的，但是呢却没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经历，对我们的生命呢也似乎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见还有一些人，当他们来敬拜的时候，他们会深深的投入到这个敬拜里面，就好像真正的登上这个敬拜的山一样。那么像这样的人啊，不但会有所领受，而且呢也会觉得在这里真好，很想要啊把这个时刻呢保留住。尽管许多时候我们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想要把那个时刻把它抓住，但是呢却因为接下来还有很多的事物，人生的事物等待着我们去处理，所以过不了多久，这些日常生活的事物呢，那么就占据了我们的心，让我们在敬拜里面所得到的那种触动，那种特别的领受，那么在敬拜过后不久呢，那么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情况就好像是昙花一现一样。那么当我们一个人处在这种的情况里面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感叹地说，为什么我自己不能够抓住这样的一个时刻。 让那个时刻呢就变成是永恒。另外也有人可能会感叹的说，为什么美好的时光呢总是那么的短暂，而且在经历到这样的一个时刻之后呢，接着而来的呢却是许多令人感到愁烦的事情呢？虽然许多的时候这种敬拜的特别的经历呢可能都是短暂的，没有办法持久，但是今天当我们愿意啊登上这个敬拜的山来经历那个短暂的时刻的时候，那么神就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时刻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并且对我们的人生有重大的一个影响。从圣经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见主耶稣带着这个三个门徒登山变相这件事情呢，那么对他们的生命所造成的重大的影响。所以如果你去读啊他们所写的书信里面，你就可以感受到登山变相对他们所造成的影响到底有多么的大。那么为什么登山啊登上这个敬拜的这个山呢这件事情这么的重要？好，要明白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重要呢，首先我们就必须要明白在圣经里面山到底有什么样重大的意义啊？圣经里面的山到底代表什么？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许多时候神要把一些重要的事情向人启示的时候，那么都是在山上里面发生。那么为什么山在圣经里面如此的重要呢？有的人可能就会说，是因为山代表这个人灵性的高峰，所以当人登上这个山峰的时候呢，那么他好像就可以达到这个属灵的更高的一个境界。也有些人可能会说，山呢代表人生的视野啊，所以当一个人登上高山的时候呢，他就可以看清楚人生的这个方向。虽然我们可以这样子的来解释这个山的意义，但是这些呢都还不是圣经里面借着山所要传达的这个意义。从圣经里面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神吩咐亚伯拉罕在摩利亚的山上呢要将他的儿子以撒当作燔祭呢献给神。那么当亚伯拉罕照着神的吩咐带着以撒还有那个要烧的这个柴还有刀子照着神的吩咐到摩利亚山去的时候就在他即将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么神制止了他，而且呢还让他看见一个可以来代替以撒的这一只公羊。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因为这个事情，所以呢因为在这个摩利亚山上的这个特别的经历呢，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这个亚伯拉罕到摩利亚山敬拜神的时候，他经历到神，他认识到神的一个属性他更加的对神有更深刻的一个认识。另外还有一个大家所熟悉的山叫西乃山或者是西乃山哈。那么神曾经在那里做过什么样的事情呢？我相信大家应该有一件事大家很熟悉的一件事情，神不止在那里做一件事情但是有一件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神在那里向摩西显现，而且颁布了这个律法。那么十诫呢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这个律法。不但是在旧约的时代的时候，那么神在山上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到了新约的时代，如果你仔细看圣经的话，那么神也是在山上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给门徒的登山宝训是在哪里给的呢？登山嘛，所以显然就是在山上给的。所以上个礼拜讲的那个八福里面其实那个也是登山宝训里面的一部分。那么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对门徒所颁布的这个大使命是在哪里给的呢？是在加利利的一个山上所做出来的。因此我们可以看见神所给人的一些重要的指示呢，都是当人在敬拜在山上敬拜的时候所发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山是如此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从圣经的记载里面 啊，我们至少可以看见登上敬拜的山之所以重要呢，啊，有两个主要的因素啊。第一个因素呢，是让人能够更加的意识到，或者是说让人可以更加的经历到神的同在。今天不可否认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呢，乃是要寻求神的同在。所以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就是期待在敬拜里面我们能够体会到神的同在啊，也就是说在敬拜里面我们可以真实的遇见神啊，因为唯有当我们在敬拜里面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呢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这也就是为什么劳伦斯弟兄他曾经这样说，他说，我不能想象宗教人士如何能够没有体验到神的同在而过满足的生活。的确是这样子。登上敬拜的山第二个重要的因素呢，是因为登上敬拜的山可以得到神的启示。那么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每一个在山上敬拜的人，他们除了经历到神的同在之外呢，他们也会得到神所给予他们的启示。那么在登山变相的这个山上，神到底给人有什么样的启示呢？从这一段的经文读起来呢，至少我们可以找到三个启示。第一个启示就是让人看见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我不知道在你一生里面，你最想要看见的是什么？你最想要看见的事情是什么呢？有些人可能会想啊，我可以到世界各地去旅游，看一看世界各地的一些奇观，像那些七大奇观或者是十大奇观。另外有些人也可能会想要说啊，可以到外太空去，现在已经可以，你可以去订那个座位，可以到外太空去看一看外太空的景观。好，今天不管你最想要看见的事物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这么说，能够看见主耶稣的荣光呢，是远胜过于看到宇宙上啊最奇妙的景观。那么在此，主耶稣的荣光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从路加福音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而且他的衣服也洁白放光。那么在这里改变的这个字呢，如果你去看马太跟马可福音那里的记载呢，那里用了变了形象这个字。那么如果把变了形象这个字直接从它希腊原文翻过来，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变形。变形是什么？我想应该是很大家可以理解的，就是指形状外表上的一个改变。那么如果我们光用我们头脑去想象这件事情的话，那么我们实在很难想象到底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改变。但是今天如果我们从生物界的一些现象里面啊，我们或许可以稍微的体会一下这个改变的意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毛毛虫变蝴蝶的这个过程。那么从毛毛虫变蝴蝶这件事情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在整个蜕变的过程里面呢，毛毛虫它本身基本的生命呢有没有改变呢？没有，还是保留着，它只是在外在的形状上呢啊做了一些的改变。同样的，当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的时候，在它里面呢仍然保有它神性的那个生命在里面。所以在这里登山变相这件事情呢，只不过是它内在生命啊，也就是说他内在的神性的一个彰显而已。因此我们可以说，以前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所看见的呢只是主耶稣人性的那一面，但是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们所看见的呢就是主耶稣神性的那一面。所以在这里的光呢并不是从外面来的，这个光并不是说有一道光从天上然后照下来 照到耶稣的身上，好像有一个探照灯一样照到他的身上之后呢有这个反光 反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在这里的这个光呢乃是直接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发出来的这个光，所以这个光并不是一般的光。在这里 所以呢，如果你去看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九章第三节那里呢，就告诉我们说，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啊，他说到什么呢？他说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够漂得那么白。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是主的荣光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造成这样的一个景况，因为主的荣光就是这么特别。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其实这件事情给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都造成很深刻的一个印象。所以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啊，那里下半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在当时透过他的荣光，让人看见他不只是那一位他们可以来亲近的人子耶稣，啊，他更是那一位超越万有的神子耶稣。主耶稣啊，借着当时登山变相这件事情，来将他的神性，将他属神的荣耀来彰显给他们看。那么我相信这件事情呢，对他们的震撼一定是非常大的。那么在这之前呢，他们会认为他们自己对主耶稣已经相当熟悉了，对不对？因为他们跟主耶稣常常进进出出三年之久，就好像跟一般的朋友进出一样，所以他们一定觉得啊，我对主耶稣已经非常非常的认识了。但是就在登山变相的那一刻，他们才发现，其实呢，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到主耶稣，甚至于他们那时候才发现，他们对主耶稣的认识实在太少了，不但是少，而且是肤浅。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来敬拜主的时候，我们对主耶稣又有什么样的一个认识呢？我们是否也觉得我对主耶稣已经非常熟悉了呢？我们是否对主耶稣熟悉到一个地步说，啊，哎，牧师，请你不要再讲主耶稣基督了，啊，我们是否觉得主耶稣，啊，跟我们非常的亲密，就好像自己的命友一样的呢？的确，今天我们可以跟主来建立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今天当我们来亲近主的时候呢，也不要忘了他是那位宇宙万有的神。当我们来敬拜他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他是那位超越宇宙万有的主的时候，那么这件事情啊，这个认识呢，才能够对我们的生命产生一个重大的改变。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在主的荣光底下再来看这世上的人事物的时候，那些原本在我们看来好像是非常重要非常有分量的人事物呢，那么都会在主耶稣的荣光底下呢，变得没有那么重要的，没有那么的有分量的。换句话说，当我们在敬拜里面，如果我们能够瞻仰到主耶稣基督的荣美，那么其他的事物呢，就会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啊，那么因为在主的荣光底下，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呢，都会失去这个光彩，就好像今天当这个太阳升出来的时候，原本那些七彩缤纷的这些灯光呢，那么就变得没有什么光彩的。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体会到这一点，好，我们大概只能够透过登上这个敬拜的山，能够稍微的一窥这种情况。但是呢，今天就算我们能够在敬拜里面能够稍微的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惊鸿的一瞥呢，也可以让我们的心灵真正被触动到，啊，让我们啊的心呢为这件事情在那里激动不已。我不知道当你来敬拜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呢？啊，我自己在过去这些年日敬拜里面的时候，就有许多这样的经历。所以呢，我实在很难想象，就是在将来有一天，我们站在荣耀的主面前，一同来敬拜他的那种景象，到底会是如何？我相信到时候那种景况呢，一定是非常的震撼的。 但是我们先不管将来到底是如何，今天啊，当我们来登这个敬拜圣山的时候，我们来仰望主的荣光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就是可以先预尝将来天上敬拜的景况。登山变相啊，给人的第一个启示呢，乃是让人能够看见主耶稣基督的使命。那么从登山变相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主耶稣登山变相之后呢，有摩西跟以利亚出现跟耶稣在那里说话。如果你没有读过这段经文的话，你想他们会谈论些什么事情呢？啊，有些人可能会想说，他们会不会谈论啊以前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一些奇特的经历？啊，有些人可能也会想说，他们会不会谈论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上到天上去的时候，在那里的一些的情况？或者有些人可能会想说，他们会不会谈论将来主耶稣荣耀升天的时候，那时候的一些的情况？啊，但是从这里的经文看来，在这里他们所谈论的都不是这些事情。他们在谈论什么事情呢？在这里他们乃是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啊，你想呢，当耶稣在那里荣耀显现的时候，他们去谈耶稣去世的事情，你觉得这会不会是有点好像很煞风景的一个情况在那里？就好像今天 有人在别人办这个喜庆的时候呢，去谈论那个人他将来要怎么死，要怎么办丧事一样。你会不会觉得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在那里？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他一点也没有忌讳这件事情，他没有忌讳他们去谈论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所谈论的呢，正是主耶稣他所要成就的一件事情。不但如此，而且呢，这件事情主耶稣也一再的啊预言告诉他的门徒啊，就像这个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二节所记载的啊，他说到这个。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来怎么死的话。那么尽管这件事情呢，主耶稣早已经告诉他的门徒，但是我们看见呢，他的门徒们呢始终没有明白这件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透过摩西跟以利亚的显现呢，想要借着这件事情来帮助他的门徒能够更加清楚明白这件事情。那么在这里呢，摩西的出现呢，他所代表的就是律法，而以利亚的出现呢，所代表的就是先知。那么主耶稣基督啊，他在加略山十字架上的这个死呢，就是为了要成就律法里面的那个礼仪所预表的。我们看见在这个旧约的礼仪里面，献祭是献什么祭呢？献那个无瑕疵的羊羔，主耶稣就是那个羊羔的一个预表。所以在新约我们看见约翰说，这是神的羔羊啊。另外他来到世界上呢，是为人的罪而死，那么这也应验了先知的预言啊。但是呢，在这里啊，去世这件事情呢，不单只是指死亡的这个意思，其实呢，它的意思比死亡呢还更加的深远。在英文的圣经啊里面，出埃及记这个字呢，那么就是从希腊文去世的这个字里面所衍生出来的。那么从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要摩西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啊，把他们拯救出来。我们知道埃及所代表的就是世界，就这个罪恶的世界，所以神要摩西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带领出来，所代表的意思就是神要将罪人从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拯救出来，让他们不要再受这个罪的辖制。同样的，主耶稣去世的这件事情也是在告诉我们，主耶稣他乃是要借着他的死将人从罪的奴隶当中拯救出来，让人可以得到完全的自由。那么这才是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啊！虽然说在这之前我们看见主耶稣也一再的告诉他的门徒这件事情，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就借着登山变相的这件事情，再一次的来向他们启示这件事情。那我盼望他们能够透过主耶稣跟 摩西还有以利亚他们之间的这个谈论里面呢，能够认识到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呢，是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而不是要在地上作王。登山变相所要给人的第三个启示呢，乃是要让人看见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告诉我们，他是天父的爱子，也是我们敬拜唯一的对象。那么在路加福音这段经文里面，在那里描述到有云彩来遮盖他们，又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那么我相信这件事情一定给彼得留下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所以如果你去读这个彼得后书一章十七到十八节，那里就提到说，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那么在路加福音这里的记载，如果你看下去，当这个声音停住了之后，怎么样的事情发生呢？在这里说到他们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神为什么不把这个摩西以利亚留下来跟他们交流交流？为什么不让这个彼得在那里为他们 做三座棚子，他们可以住在那里？从这个经文的记载看起来呢，很显然的，主的用意呢，是要他们把他们的眼目呢，单单的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不要被其他的人事物所吸引。所以我们看见，连他们把眼目放在摩西跟以利亚的身上呢，这些事都是不能够做的。由此可见，连主耶稣基督当时最亲近的这些门徒，当他们来敬拜的时候，他们也会被其他的人事物所吸引，没有办法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呢，更何况是今天的我们。所以呢，今天当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把那些在我们周遭那些会拦阻我们来定睛仰望神的这些的人事物呢，都把它挪去。不但如此，而且我们也可以看见，如果在敬拜里面我们有太多这个人的想法，在敬拜里面我们有太多人的这个作为，以及在敬拜里面我们有太多要讨人喜欢的这些地方呢，我们都要求神一并把它挪去。这样一来呢，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不看人不看环境，只是把我们的眼目单单的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另外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没有让彼得在那里搭三座棚子，让这个摩西跟以利亚可以跟耶稣他们一同留下来，这个另外一个原因呢，乃是因为这并不是神的旨意，所以即便当时彼得认为这件事情这样做可能很好，但是神不但没有听他的话，反而神要他怎么样呢？要他来听主耶稣基督的话。因为主耶稣基督之所以会带领他们登上这个敬拜山呢，并不是要他们一直停留在那里，也不是要他们来掌控那种的情况。今天当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可能很想停留在那里，可能很想要来掌控那种情况，但是许多时候神不要我们那样做。其实敬拜是神的工作，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呢，我们要让神来做，我们要听神的话，而不是要神来听我们话。那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之所以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呢，除了要让他们得到更多的启示之外呢，也是要借着他的灵在这件事情呢，让他们能够对主有更深的体会，让他们对主有更敬畏的一个心。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当他们来敬拜神，今天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其实用什么方式来敬拜神，或者是在敬拜里面我们说什么样的话呢，这些其实都还是其次的。在敬拜里面其实最重要的乃是要来瞻仰主耶稣基督的荣美，并且要听从他的话，就好像主耶稣基督听从父神的话一样。弟兄姐妹，我相信在当时当主耶稣荣耀显现的时候，他也应该会认同彼得所说的我们在这里真好的这句话。 所以如果他的显现只是为了要让彼得觉得啊，我们在这里真好，那么他可以选择留在那里，让他搭三座棚子，他们就留在那里，甚至他可以把他们干脆就带回到天上去。这样一来呢，他也不用走十字架的道路，他也不用去经历人生的那些的苦难。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他却在自己荣耀显现的时候呢，仍然顺服天父的旨意啊，不停留在山上，也不回到天上去。他乃是定义的向耶路撒冷这个地方走去，为的就是要完成天父给他的旨意啊，为了要拯救啊世上的人啊。连主耶稣都是这么的顺服，那么更何况是我们呢？所以今天当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我们是要来听主的话，而不是要主来听我们的话。试想如果当时主耶稣他真的听了彼得的话，那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啊，我想是很惨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主耶稣照彼得的话去做，留在那个山上的话，那么主耶稣怎么样来成就这个十字架的救恩呢？同样的，今天当我们来敬拜的时候，如果我们也是一味的要神来听我们的话的话，要神照我们的话来成就的话，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其实不是来敬拜神，我们是来差遣神。那么这绝不是啊敬拜的一个目的。所以当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搞错了主耶稣的身份。我们要认清楚主耶稣基督的身份。主耶稣不但不是我们使唤的一个对象，而且呢，他还是神的爱子。因此呢，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认清主耶稣基督的身份的时候，那时候呢，我们就会怎么样呢？我们就会闭嘴，啊，不要说话，啊，不但如此，啊，而且呢，我们会洗耳恭听主的话，并且照着主的话去行。讲到这里，许多人可能会想说，那么这登上敬拜的山，会不会只是少数属灵的人物，像彼得、雅各、约翰他们这些人才会有的经历啊？那么如果就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这个历史的事迹来看的话，这件事情呢，那么的确是他们独特的一个经历，连主耶稣基督当时的其他的门徒他们都没有经历到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从敬拜的角度来看的话，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像他们一样，在敬拜里面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可以领受神所要给予我们的启示。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少数某些特殊的人物他们才可以登上这个敬拜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那么既然如此，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登上敬拜的山呢？有些人可能会想说，我们是不是要组一个圣地的旅游团，我们到圣地去旅游一下啊，实地的到塔伯山上去，然后祷告的时候看看会不会有这个登山变相的情况发生哈。有些人可能会以为啊，要登上这个敬拜的山，会不会就是我们今天要举办一个在山上的退休会啊？那么在那里呢，我们就可以有这个登山敬拜的一个感觉啊。但是事实上，登上敬拜的山呢，并不是如此。其实今天当我们跟其他的信徒在这里一同聚集来敬拜神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已经来登这个敬拜的山。就像希伯来书12:18-22那里所说到的哈，18节，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啊，到了22节，他说到，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对于今天的信徒而言，登上敬拜的山，并不是指我们登上世界上的某一座山，而是指我们跟其他的信徒一同的聚集来敬拜神。当我们与其他的信徒一同聚集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就是来登这个敬拜的山。讲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说，那么我有跟其他的信徒一同来敬拜神啊，但是我怎么没有好像没有这个登上敬拜的山的这个经历？ 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的话呢，那么你并不是唯一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的人。从圣经的记载以及信徒的经历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要有登上敬拜的山的这个经历呢，也是要经过学习的一个过程啊。我们要学习在这个敬拜的山上啊，我们要懂得啊什么啊该做什么啊，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定出一些的规条，好像我们敬拜的时候要遵守这几个啊守则，我们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啊。我在这里所说的这个就是学习呢，乃是我们要学习去啊听这个圣灵对我们的引导啊，然后并且顺服圣灵的引导。当我们愿意在敬拜的里面能够来顺服圣灵的引导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进入到这个敬拜的里面。不然的话，许多时候呢，我们可以安排许许多多的这个敬拜的聚会，我们也可以在敬拜的聚会里面参与许许多多的服事，但是却仍然感受不到这个神的同在啊。虽然如此的，但是就是说在这里我所说的，这是我们一个学习的过程啊。所以呢，今天如果你来敬拜的时候你还没有这样的一个领受的时候呢，你也千万不要气馁啊。就是说其实我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呢也只是略懂皮毛而已，所以呢啊也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所以今天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一同来学习怎么样在登这个敬拜的山，怎么样在啊这个敬拜的里面能够来经历到神的同在，来领受主的话语。那么尽管我们对敬拜所知道的并不多哈，但是对敬拜所知道的这个多少呢，还不是影响我们敬拜最主要的因素。影响我们敬拜最主要的关键因素呢，乃是我们对神的心。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抱持的一个热切寻求神的心来敬拜他的话，这样一来呢，神就能够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来敬拜他。而且啊，我们也可以因着在敬拜里面能够经历到他，我们就更加愿意来敬拜神。就像诗人在诗篇27篇第四节所说的啊，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能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我不知道今天你对神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渴慕，你渴望这样子吗？你想要有登上敬拜山的这个经历吗？其实今天当你与其他的信徒在这里敬拜的时候，我刚刚已经说过了，你已经踏出了那一步了。接下来呢，就是要调整你的心，让你的眼目能够单单的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当你能够单单的来敬拜主的时候，你就能够经历到他的同在，你也能够领受他所要给你的话语。当你在敬拜里面能够啊看见主的荣光的时候，你就会愿意顺服在他的面前听他的话。当你愿意听主的话的时候，那时候你的生命才能够有所改变，你才能够成为一个能够来享受主并且能够见证主的一个人。所以盼望我们今天我们借着路加福音这段的经文，我们在思想他的时候啊，我们都愿意回应神的呼召，我们来登那个敬拜的山，在这个山上我们一同来瞻仰他的荣美。我们现在就一同起，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每当我瞻仰你至圣容面，每当我在爱中仰望你， 在你荣耀光中，所有一切都是聚光彩。何等喜乐，当我进入你心意，我全心成为你爱的宝座，在你荣耀光中，所有一切都是聚光彩。我敬拜你，我敬拜你，我一生活着，我要敬拜你，我敬拜你，我敬拜你，我一生活着，我要敬拜你。每当我赞扬你至圣容面，每当我在爱中仰望你，在你荣耀光中，所有一切都是聚光彩。何等喜乐，当我进入你心意，我全心成为你爱的宝座，在你荣耀光中，所有一切都是聚光彩。我敬拜你，我敬拜你，我敬拜你，我一生活着，我要敬拜你，我敬拜你，我敬拜你，我一生活着，我要敬拜你。是的，主，我们一生活着就是为了要来敬拜你。主啊，真的求你能够来悦纳我们在主面前的一切的敬拜。
让我们在敬拜里面不但经历到你，而且我们的生命能够因此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我敬拜你，我敬拜你， 亲爱的天父，真的是感谢你借着牧师的口赐下美好的信息，让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真的是都能够有这样的感动，也能够回应，让我们更感